你再次召聚我们在你的名里享受你一切的丰富，借着这系列的信息向我们说应许的话。主啊，从起初你就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就是要人来拣选生命，享受生命，让生命来构成。主啊，祝早上的说话叫我们看见两种生活的原则，我们叫凭里面不凭外面，凭生命不凭是非。感谢你，祝福早上的聚集，弟兄姊妹喜乐。我们来到这系列信息走享受基督做生命树的路的第二篇。那这一篇的这一系列信息就是要享受生命树。第二篇的题目叫做两棵树与两种生活的原则。那我是觉得这他第一大点就是交通道要认识这两棵树。我在预备的时候发现他的纲要那不是注解写得很好，对这个两棵树的这个意义解释得很清楚所以我想说再把它重新说一遍。这里二章创世纪二章九节的注解二就是解释生命树，说生命树表征三一神，具体化身在基督里以食物的形态做人的生命。神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指明神要人借着生机的吃它，并新陈代谢的吸收它，接受它做人的生命，使神能成为人的所事的构成成分。然后它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它必须经过种种的过程。所以最后一段话就说它经过了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和复活的过程，使人得着生命，并借着吃它而活它。吃主的人要因它活着。主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这个得生命只是一个开始要借着享受食物享受生命来让这个生命维持延续。那什么是三个知识树呢？三个知识树是表征人死亡的源头这树也表征这神以外的一切事物。弟兄姊妹，有人听到说这个撒旦死亡的我没有接触他，但是我们常常会接触到神以外的一切事物，所以我们也要警醒因为凡不是神自己的事物，包括美好的事物，甚至是合乎圣经的事物和宗教的事物，都会被撒旦这狡猾者利用，将死带给人。所以下面两行是这么说：生命树叫人倚靠神，而知识树是叫人背叛神，向神独立。这两棵树带进两条线，一是这个生命线和有死亡线，贯穿整本圣经，结束于启示录，使开始于知识树，结束于火湖。生命开始于生命树，结束于新耶路撒冷这座生命的水的城。感谢主。那神把我们摆在两棵树跟前就好多弟兄姊妹都有这么反应，这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他如果把那个三个知识树围起来然后写说 Don't touch 不要接触它，那没有带来这么多的后果嘛但是神是大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大的他是尊高的，他造人是给人有自由的意志，他不要人自愿而不强迫人来拣选哪一棵树神对人的爱，神渴望人吃生命树所以当然我们也愿意，主啊，我也要拣选生命。其实神借着摩西也在那里大声疾呼他把生命、死亡、祝福、祸害祸患陈明给我们，叫我们都要拣选生命。弟兄姊妹，我们在来到教会中就是要拣选生命。我们还没进到教会中的时候，过的生活就是罪恶的生活跟是非的生活。等我们信主了以后，生命进来了，我们又多了一个原则，就是生命的原则。那当然，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经脱开了罪恶的原则，但是是非的原则还是充斥在我们整个的生活的里面。任何事临到，我们就会考虑是谁对啊，谁错啊，好啊，坏啊，善啊，恶啊，那些都在同一棵树上。弟兄姊妹，我们要接受提醒，这里说生命树，它的相对应该是死亡树。如果说它是死亡树，我们都会警惕。哎呀，那是死亡树。但是他不说死亡树，他是说善恶知识树。所以我们说，知识也不错啊， 哦，像我每次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人家都说：“哎呀，信耶稣，宗教都是好的了，劝人为善了。如果能劝善，能劝得了，那、这个就不要福音了哈。这人就是做不到嘛。立志行善是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需要拣选生命，这个享受生命，在这个生命的原则里面来过生活。啊、哦，所以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问谁对谁错啊，不要问。”只要每次发生事情都要说清楚讲明白啊，这个再说清楚再讲明白都没用啊。我们要看看生命是如何，生命在我们里面啊，成为管制引导我们过生活的一切原则。阿们。所以这边信息有五个大点，第一个大点就是要叫我们来认识两棵生命树。两棵树，对不起，认识两棵树，还有代表两种生活的原则。第二大点就是告诉我们要凭着里面的生命，不是凭外面的是非的标准。第三个大点就是告诉我们要分辨灵与魂，而且认识灵。我记得我刚得救的时候，弟兄们常常啊都会讲：“神是灵，我有灵，二灵连结调和成一灵。”哎，最近好像比较少听到这样的宣告啊。就我们要认识神是灵。他经过种种过程成为次生命的那灵，那我们人有灵，所以呢，与主联合的就是变成与主成为一灵。主就是那灵，在我们灵里生活、居住、运行、行动并行事，并且我们与他成为一灵。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分辨什么是灵，什么是魂，而我们好让神在我们里面来引导，并且我们才能跟从他。Amen， 当我们跟从灵，我们就是跟从主自己，因为主就是我们的灵，主在我们的灵里。第四大点告诉我们，这个按照生命原则的生活，就是要跟随生命内里的感觉。那我们常常如果不在灵里，也是有感觉，就是软黑空闷苦。那在灵里呢，有一个积极的感觉，就是刚亮饱和安。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了生命的感觉。它的源头就是神圣的生命，生命之力、圣灵，还有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还在我们里面运行的神。那这功用呢，就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活在天然生命，还是活在神圣生命里。所以就是说，当你其实啊，当我们软黑空闷苦的时候，也不要在那里懊悔，在那里过不去，赶快转啊！得胜者不是败，是要转得快。只要我们转回到灵里，我们就仍然可以继续享受生命的供应、生命的服侍。感谢主。最后一点，第五点就是说，我们需要照着生命原则来生活，就是要辨识。辨识就是这是一个最后一个结果，认识。辨识的秘诀就是照着生命和死亡的来辨识。那么这一系列的信息啊，是根据这个前面戒言就看到哈，上周也稍微讲过。就说在1942年到1948年六年之间，因为尼托森弟兄去开了生化药厂，就被教会革除了。那段时间，尼弟兄没有禁止六年啊，是教会很大的亏损。那李弟兄就在1943年呢，是在青岛养病，所以他就摸着主给他看见创那个约翰福音的整个记录，都是讲到这个。生命树跟上个知识树的一个对比，所以他就领会到，他看到有时候主的恢复，还有他的工作，最缺是什么？就是缺少生命。所以为什么有这一系列的信息啊？就是要让我们看重生命树，拣选生命。他说这里说吃生命树，就是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该是教会生活中首要的事。所以我们必须转一个很厉害的观念，彻底的观念，就是。要有这样的意向，我李弟兄他自己说他自己走错了路，但是他不要我们再重蹈覆辙，盼望我们都能走上这条享受神的路。Amen， 弟兄姊妹，我们都要走上享受生命的路，享受神的路。那么在约翰福音啊，李弟兄那时候在南京啊，在各地啊，在那里释放信息的时候，就把。约翰福音里面很多的这个事例摆出来给弟兄姊妹看，看看什么叫做在上个知识树的原则里，什么叫做在生命的原则里。那他就 就是我们这个纲要的第三十一页的第一重点五大点中一第一重点所列的经节了。四章讲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外邦人，八章讲到犯罪的人，但是是这个法利赛人跟经学家在那跟主对话的。九章是瞎眼的人，是门徒在跟主耶稣对话，门徒也是蛮有天然的观念。十一章是讲到主所爱的马大玛利亚。那在这个四章里面，主向那个撒玛利亚要水喝，他就说，哎，你是犹太人，啊，我是撒玛利亚，我们是彼此不来往的，你怎么跟我要水？那主就跟他讲了一个很特别的话，就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请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水，活水。其实主在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要给我们活水。 Amen。 所以他的妇人马上就说，你有没有打水的器具，水井又深，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祖宗雅各把这井给我们，他自己和他的子孙牲畜都喝这水，难道你比这个雅各还大吗？那主就告诉他，喝这水的还要再渴，还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你看，主不再不落到他的上恶之士式的这个引诱底下，主都是积极的把生命供应给他。然后主就说，你要喝活水吗？把你先生叫来，说我没有丈夫啊。主说，你有五个，连这个也不是。他被摸到道德的问题，他马上就转到宗教的问题。哎，我们祖宗说在这山上敬拜，你们说要在耶路撒冷敬拜，要在耶路撒冷。主说都不是，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敬拜父的，要在灵和真实里来拜他。好，这是主在四章所成名的生命树。那八章就是想到经学教法利赛抓了一个情景被抓的妇人，如果照了摩西的律法，这样要用石头打死，这样你怎么说？主不理他们，就在地上写字。最后主就说了一句，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所以这就是他们就从老的到小的就一个一个离开了。主就问他说，哎，那些人在哪里啊？没有人定你的罪吗？这个妇人就说，主啊，没有。这一喊主啊，他就得救了。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那九章是说到一个瞎眼的人，他生来瞎眼。那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是谁犯的罪？你看这连门徒也是落在这个对错是非三个里面，叫这人生来就瞎眼，是这人还是他父母？主耶稣说，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哎，感谢主，主都是在各样环境中不同的人啊，都把他们引到生命树这里来。那拉撒路死了，主单演了几天去到那边，马大就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就不会死。但是主告诉他说，你的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就是可能圣经的观念，他说，哇，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主说，不是那时候，是现在，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例给我们看见了，我们不能只是有圣经知识，我们更需要接触这位生命的主。那么在李丁在南京啊，在那一带啊，在那释放信息的时候，我亲自听到李丁说到一个见证，一个故事，就是有个同工啊，就来找他。那他就问李丁说，李弟兄，难道尼多生弟兄一点错都没有吗？李丁说，啊，这个撒旦真是诡诈，真是老撒旦，真的，我都在释放生命树的信息，他就来问我说，尼多生弟兄有没有一点错都没有吗？那李丁就回答他说，有没有错我不管，但是我确认我们进到这个会幕里面，我们进到这个主的教会里面，都是借着尼丁带进来的。但是我要问你一句话，你在说他之前你是活的还是死的？你说他之后怎么观景？结果那个同工弟兄竟然哭了，承认说他之前里面是活的，开始说尼丁的不是的时候，就里面就发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辨识一件事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辨识的秘诀，说照着生命和死亡来辨识。如果里面已经发死了，就赶快停啊， 这死是一个讯号，那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向主，因为自己杀死人，灵赐人生命，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在这个陈医生也好，你看到，这个他这个周一周二周三，都是摘录弥陀僧文集第三集第十册，这个第三集第十册就是两种生活的原则，这本书这个篇幅也是蛮多的。然后后面这里最周六这部分是摘录哥林多后书生命读经，那这里我刚刚也稍微都有提过，感谢主，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只要你是真信主的，你是得救的，他这里说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之后，就得着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很顶稀奇的一件事，就多了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就会在里面引导我们，支配我们，所以我们的处事待人处事不是根据外面的是非对错，不是根据外面人怎么说我们就跟着怎么说，乃是要让他在我们里面天天在这里管制引导指引我们，所以我们真的是有时候可能会说得很大声，但是里面是没有主同在的，这都是一个警惕，所以我刚说过，其实消极的一面死的感觉也是一个警惕，也是一个感觉，当你里面觉得软黑空闷苦，我们就主耶稣，觉得真的是太方便的一个路，如果里面有感觉要跟人家认罪，你就求主给恩典，就去认罪。那里面如果当你去实行生涯教诫啊，读主的话，祷告唱诗歌，里面有生命的感觉是刚亮宝华恩，你要这个感觉给我们，我们就要继续加强，继续下去。好，那现在就是曾经有过我听过柯弟兄交通过，曾经他参加过一个一年的追求，那个失信者后来回来把他们几个弟兄召集在一起，但是他虽然是失信者，但是他交通的可能不在这个生命原则里面，那我们柯弟兄真的是有这个辨识的能力，第二次就不再去了。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也要这样，如果这个交通让你生命加强，让你生命享受，让你生命被拔高，让你生命是升起来的，这个交通就是对的。如果生命叫你整个人里面瘪下去的，是里面是枯萎的，这个就是这个交通就有问题了。不要因为他是你的失信者，他是你的亲朋好友，他是你的什么以前照顾你忽视你的，这个我们需要这样的辨识的这个操练能力啊，这里告诉我们有些需要这样子。那这里纲要这里有说到说就是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的生命的感觉就是我看看在哪里，周三部分好，周三部分这里有一段话是很特别，他就人说是就够了就是37页了对就够了，但是神说还不够，是生命的才够。那光读这段话真的是读不懂他在说什么，所以我看了这个弥陀僧文集这里讲到这段话的由来了由来，那就是说他的标题叫做要做到神的生命满足了才够。那这是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两兄弟都是弟兄，都是基督徒，他们种稻田，但是他的稻田是在山腰，那他们每天白天因为天气都很热，在打水，用水车打水，打得满满的，但是晚上去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水都漏光了，不是漏光，是被人家偷了，就是在他下面山脚下的那个种田的人每天晚上就是把他田埂挖个洞，让水就流下，被偷了。那他想我们是基督徒要怎么要忍耐所以他就连续这样的7、8天，但是里面还是没平安要忍耐那有人就教导他还不简单，你们半夜就去守在那边那个偷水的人来把他抓起来打一顿交给官府但是这是罪恶的行为，这是外邦人做的基督徒也不能这么做 所以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办，他们就去跟一个，他这里说是一位弟兄，很有经历的经验的弟兄了，很有经历的，他就说你们这样做不够，忍耐不够，你们应该先把那个偷水的人的水田里面车满水，然后再车你们自己的，你们去试试看嘛，看心里平安不平安。所以他们两个人一大早就起来了，啊，就去把偷，他都知道是谁偷他的水，啊，就先把它灌满。那过着半天，哎，他说他们这么做哈，越做就越喜乐，越做就越高兴。等到然后把偷水的人车那个田灌满以后，再灌自己的，哎，心里就蛮喜乐哈。结果过了两三天哦，那个偷水的人哦就跑来了，找他们说，跟他赔不是。他说信耶稣真好，真好，我也要去听。好，那接下来才说到这段话了，就三十七页第二段的这两行字。啊，如果光读这两行啊，真的是也不是挺容易懂的啊。他这里说，人说是就够了，人说对就够了，但神说还不够，是生命的才够。神不是说是就对了，乃是要求到神生命满足了才够，做的事还不够，要做到这一个生命，神所给你的生命痛快就够，啊，所以我们在服事上或是在认罪上，我们有时候不是听过弟兄姊妹嘛，那个夫妻吵架就叫小孩子转个话，啊，或送一朵花，啊，也不够，啊，还要做到里面的生命满足了，哎，这个才够，这是这段话的这样的意思啊。那下一段话就说到马太五章到七章这里了。其实那里开头是说，主耶稣是说，有经上有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我们国度子民不应该这样子。有人打你的右脸，要把左脸转过去；有人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给他；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陪他走二里路。那有些人，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很不能理解这段话，被打。我不回他就已经很不错了，还要再把左边给他打。但是光是里面那个，还就是说这里说光是低了头，光是里面这个就回家，这是不够的。他这里就是说转过来给他打，就是里面要没有恨的心了。我们跟弟兄姊妹还有那些害我们，像圣经有说嘛，要爱你的仇敌，要爱你的敌人，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啊，这是生命的要求，啊，我们不只是说跟那些跟我志同道合的人好，还要爱我的仇敌，为那逼迫我的祷告。他说里面要没有恨的心，里面不生气，并且我们里面能够再受同样的待遇，这才是对生命的路。的确是天然的人做不来的了。好，是神的子民，神人才能做得来的，真的是感谢主。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直活在生命里面，享受生命，生命能让我们达到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我们天然绝对做不来，遵守宗教规条也是做不来的，只有在神的生命里面才能做得来。 Amen。 好，所以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让里面的生命在交通中，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让里面的生命起来了就对了。里面的生命如果瘪下去了就不对了，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很多事临到不要想太多，不要意志太强，不要再受情感影响，要回到里面。所以我对一首诗歌，就是大本诗歌168首第三节，我是蛮有摸着的。他那里说，这个写诗人不是没环境，他说虽然我行过野地，寂寞干渴惊骇惊，左右荆棘，前后蒺藜，视为仇敌陷阱。你看他整个环境是很为难的，但是呢他有个秘诀，就是我却从深处着想，知道你爱的价值，我因此心里明亮，赞美你恩不至。我们在那危难环境中怎么能赞美得出来呢？因为你摸着神了嘛，摸着生命嘛，知道那些都是会过去的，只有神得着神才是最大的价值。所以他就操练说，我们却从深处着想。所以这篇信息也告诉我们要从外面转到里面， 从是非对错转到生命。如果我们这样操练，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会不一样。好，那这个最后一点就是，还有时间哈，感谢。最后一点是讲到那个《生命读经》哈，《哥林多后书》《生命读经》，弟兄姊妹有空要去读啊，这53篇。这53篇里面哈，就是那个42页这里嘛，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是在信息选读的第二行，啊，那保罗在灵后第一行啊，保罗在灵后11章把蛇在夏娃身上所做的应用到热衷犹太教的人在哥林多和哥林多的召会，他说我相信保罗在灵的深处知道这二者其实是一件发生在哥林多的事，是乃是重演。弟兄姊妹，你们看到重演？重演就是说以前发生过的，现在仍然在发生。那不止在哥林多教会发生的，可能现在的教会生活也发生。那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在伊甸园里面，蛇，撒旦借着蛇来引诱夏娃，打岔他，使他偏离生命树。夏娃受了打岔，中了计，就失去他向着神的单纯和纯洁，结果夏娃就堕落了，死亡也借着堕落进来了。这就是蛇打岔夏娃，使他偏离神经纶的故事。那这里讲重演，就是这个事件的确是在历世历代的教会中不断的在重演。那这个保罗把热衷犹太教的人与撒旦相提并论，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如果我们心思或被败坏，失去了那向着基督的单纯与纯洁，我们就不再是贞洁的童女。夏娃是亚当的妻子，哥林多教会是许配给基督那独一丈夫的贞洁童女，所以呢，他才接着告诉我们，这个蛇发出的问题就是要把毒素注入到夏娃里面，所以我们要懂得拒绝，要在他要暗中破坏神的话，他表面上是承认神所说的话，神其实真说，表面上他是承认的，却是在暗中破坏的。其实不是夏娃吃了那个上个知识树的果子才中毒了，是在他们在对话的时候就中毒了。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其实没有必要，他就去大家都在查考那个上个知识树的果子是什么，难道是苹果树啊、苹果啊，还是这个果那个果？不要想那么多啊！只要你接受神以外的事物，那些都可能让你被打岔、中了计、离开对神的享受。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很警醒的事。所以这里说两棵树和两个生活的原则，一个就是你里面是瘪的呢，是发死的呢，是萎的呢，还是起来的，是刚强的，是刚亮保活安呢？我们如果都有这样的认知啊，我们教会生活就会过得很喜乐，不然的话很多事情都会让我们受打岔。弟兄姊妹的一个脸色啊，一句话啊，教会的带领啊，越是有的教会带领强了，越有人会很多话也要说，所以我们需要操练在生命的原则里面，投身在这个生命的水流里面，来跟随教会往前。感谢主，我交通到这里。